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两个家谱。
第四章，马太福音，基督的家谱，三个十四代的意义。马太在家谱的最后，似乎在刻意地提醒读者，这家谱的发展有一个结构性。他将这结构分为三个十四代来表述，由亚伯拉罕到大卫王，由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由迁至巴比伦到耶稣基督。若是细数这家谱的人物，显然这三个十四并不是一个精确的计算。例如，第一个十四代连头带尾加起来是十四代，不错。可是若用同样的算法，第二个十四代由大卫到耶哥尼亚就成了十五代。此外，按着年代的长短来说，或是与路加的家谱做比较，显然第三个十四代中必有许多的省略，因为按路加的家谱，由大卫至约瑟之间共有四十代，其时间大约跨越了一千年，所以每代约有25年的时间，相当合理。反观马太的家谱，由大卫到约瑟不过有25代，显然少了许多。再说，由亚伯拉罕生以撒到大卫王，这阶段的时距也约有1000年，结果家谱仅列了14代。平均每一代之间超过70年，其中省略的必然更多。由此看来，这家谱有许多刻意的省略，这省略的意义必是为了维持这三个十四代的架构。若进一步检视这三个十四代的内容及特质，必能发现马太的本意就不是要给我们一个精确的数字，乃是要我们留意家谱发展的阶段性意义。马太将这家谱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即三个十四代，且各有其特点。透过这三个十四代的观察，我们可以体会神启示的脉络。事实上，这三个十四代对犹太基督徒来说格外的有意义。借着这三个十四代的观察，他们可以很容易地看见犹太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并明白现今处境的意义。一，由亚伯拉罕到大卫王，神的拣选与立约。第一个十四代是由亚伯拉罕开始，到大卫王告一段落。虽然第六节不是以耶西生大卫王做结束，可是经文却在这里画下一个句号，这也是提醒读者，大卫的一生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看，一个是从他被拣选到作王，另一个则是由大卫与乌利亚的妻子犯罪到他人生的终了。亚伯拉罕和大卫王两人正是这家谱开始的两个代表人物，在第一个十四代中一头一尾，显示了神的拣选和最终的目的。虽然亚伯拉罕和大卫是神拣选的代表人物，但在第一个十四代中的众人物也都有神拣选的特质。以撒、雅各、犹大是神拣选的不必说，即便是他玛、拉合、路德这三位外邦女子，也都看得到神拣选的影子。 可说这家谱的第一阶段完全在显示神的拣选。必须留意的是，伴随着这些人物进展的是他们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借着这些相关背景的衬托，能使这些人物的形象更加的清晰。在这个阶段中，神的拣选由亚伯拉罕到一个家族，之后又由一个家族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以色列，进而以色列民被救出为奴之地，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成为一个国家。期间神立了亚伯拉罕之约、律法之约、大卫之约，完成了神国启示的原型。因此第一个十四代实是彰显神国启示的十四代，其中有三大重点。 A. 神的拣选，神的救恩计划和行动的决心。拣选代表了多方面的意义，首先是表达了神的主权，他是拣选人的主，就如保罗所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保罗的意思是，神的拣选在先，而且神的拣选是有意义、有目的。神借着拣选显示了他招人的旨意，就是他救恩的计划。神拣选亚伯拉罕是他拯救行动的开始，由创世纪的发展可以看见，自神拣选亚伯拉罕开始，不仅一步步地显明他拣选的旨意，也一步步地推展他救恩的计划。 B. 人的信心，顺服神的旨意。信心是被拣选者对神必要的回应，而信心的表现则是顺服。例如亚伯拉罕的一生有两个重要的见证，一是神的拣选，其次就是他信心的顺服，使神救恩的计划借着他的顺服带向万民。保罗既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作为所有蒙恩之人的典范，不论是在罗马书或是在加拉太书，保罗均多次重复强调这个原则。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罗马书四章十六节又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加拉太书三章七到九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在第一个十四代中，除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皆有信心的见证之外，那三个外邦女子塔玛、拉合、路德也都是信心的见证人。这些被拣选的人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应许，而神的应许也借着他们被传递下去。 C. 神的国度是救恩的终极目标。第一个十四代是到大卫作王告一段落，经文特别说，耶西生大卫王。在马太的家谱中，唯独此处的大卫被加上王的尊衔。此后由大卫儿所罗门一直到耶哥尼亚，虽然都是君王，然而他们均未被加上王的尊称。而第二个十四代的开始，则是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是大卫人生的污点记录。因为马太不是说大卫由妻子拔示巴生所罗门，乃是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大卫由别人的妻子得着孩子，这是淫乱，何况他为了占有拔示巴谋害了乌利亚，更是犯了大罪。 这也是家谱叙述的转折点，大卫由一位神所拣选的王变成一个失败的王。显然大卫做王的第一阶段就是他犯罪之前，有重要意义。在这个阶段，神赐福大卫并与他立约，由约的内容和大卫做王的见证上，我们可以看见神国度的原型，他的国也成为弥赛亚国度的预表，所以弥赛亚的国度被称为大卫之国，大卫王则成为基督的表样。二，由大卫犯罪到被掳巴比伦，人国的失败。如前所述，马太的家谱在头两个十四代之间是以大卫王和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作为一个切割点，前者是一个成功的王，一个合神心意以神的旨意为依归的王，后者却是一个失败的王，在情欲中跌倒且杀人的王。马太如此切割显然有深度的含义。 A 失败的王国史。家谱的第二阶段是由大卫从拔示巴生所罗门开始，这件事说明了贤如大卫者也不完全，在情欲的试探中跌倒了。在这阶段中，家谱的名单个个都是君王，所以是君王的谱系，但其中没有扫罗王，也没有北国的诸王，这些名单中的君王都是大卫家的诸王，所以这个君王的谱系乃是顺着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发展。大卫家之所以能够存在而且延续，乃因神纪念他与大卫所立的约，并非因这些君王的贤能。如下列经文所示，列王记上十五章四节，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坚立耶路撒冷。历代之下二十一章七节，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然而这些君王中无一人贤过大卫，之后的所罗门犯下了拜偶像的罪，而后来的诸君多是一代不如一代，其中虽有几次的复兴，但无力回天，终至国家被带到亡国的地步。可见第二阶段的以色列历史就是大卫王朝的失败史，它说明了活在血气中的人绝无可能成就神救赎的计划，并促成神国度的实现，因为都是罪人，罪人何能建立无罪的国度呢？人类的历史也印证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孔子的大同世界终究只是人类思想的产物，并无可能实现，唯有透过基督的救恩及掌权，天国才能实现。若有神学尝试在基督之外建立地上的天国，必也是徒劳无功。 B 被排除在家谱之外的君王。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大卫王朝的历史，大卫之后共有二十位君王，然而家谱只列了十四位，因此有六位君王没有列入。这被排除的六位君王，其中三位属约兰王之后，亚哈谢、约阿施和亚玛谢。约兰与亚哈家结亲，导致儿孙受害是很明显的事。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三位君王因走亚哈家拜偶像的路，不听先知的劝告，均被神所弃，被人所杀，无一善终。这种局面一直到乌西亚作王才得以扭转，所以家谱由约兰直接跳到乌西亚王。另外被排除在家谱之外的三位君王则是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约雅敬和最后的亡国之君西底家。这三王均不行神的道， 约哈斯被掳到埃及，约雅敬和西底家被掳到巴比伦，致使国家沦亡。除此之外，约哈斯和西底家均非耶哥尼亚的父亲，自然和这家谱的传承无关。耶哥尼亚或许因萨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的缘故得保其名，他也是被掳之王中唯一得着巴比伦王善待的，或许有其原因。除了这最基本的认识之外，这个阶段的启示意义应当还有几个重点。 C， 神纪念他的恩约。在这个阶段中，自大卫以降，王国每况愈下，甚至有几个坏透了的王，如约兰、亚哈斯和马拿西等等，何以神仍眷顾和保守，并将他们列入家谱之中呢？这是许多释经学者质疑之处。然若细查圣经，仍有迹可循，基本上这是因为神纪念他与大卫所立的约。如圣经论约兰作王说，历代之下21:6-7，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难怪当人明白神救恩的浩大之后，往往惊叹全是恩典。救恩的奇妙就全在这两个字，恩典。这恩典在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里被坚立。在罗马书第五章，保罗用了一整章来讲解神的恩典和称义的关系，他为这在基督里的奇妙恩典做了这样的结论。罗马书5:21，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至于亚哈斯，虽然也是恶王一个，但是神曾借先知以赛亚对他发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的预言。神的应许并不因人的软弱败坏而收回，神仍按着他所应许的成就，这既是救恩的宝贵之处。D， 悔改必蒙恩。马拿西虽是作恶多端，可是他在受到神严厉的管教之后，愿意谦卑悔改。历代志下33:12-13说，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由此可知，神的恩慈向那谦卑悔改的人实在是敞开的。其实悔改在神旨意传续中的重要性，可回溯至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句话来看。如前所言，按理大卫由别人的妻子生儿子是犯了重罪，而大卫的儿子又甚多，何以君王家谱的传续要交在所罗门的手中呢？此乃因大卫在犯罪受责之后深切的悔改。他悔改中的一句祷词：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已经摸到了神的爱，也摸到了神的心。神的旨意实在是宽广而又奇妙，非我们所能测透。义，没有分别的祸害。从历代志下来看，约兰与亚哈家结亲实在是出自他的父亲约沙法的主意。经文如下，历代志下18:1，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就与亚哈结亲。历代志下18:3，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基本上 约沙法是一位敬虔而蒙神赐福的王。圣经说，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然而他因成功而骄傲。圣经说，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就与亚哈结亲，所以他因属灵而蒙福，却因蒙福而骄傲，又因骄傲而走上错误的路线，最后不仅带来自己的亏损，而且祸延子孙。因此，一个活在敬虔中的人最需要提防的就是属灵的骄傲。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